感谢神让我们在正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因为你和我是互为肢体。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团契生活。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团契生活这个课程，我是李月欣，
我是周素琪，欢迎您收听。
那么上一课呢，上一讲呢，我们讲到第九课，就是彼此相顾。那么这一课呢，我们会接下去讲啊，就是激发爱心呢。那么我想呢，爱呢是基督徒的群体当中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啊。理论上来说，
对
啊，那实际上呢，我们也应该活出这个爱心的。
对，
那么如果呢，一个信徒的群体当中呢，不能够活出一个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种的生活呢，那么我觉得呢，就会失去了团契的这种的意义了。其实爱呢是神给我们的吩咐哈，圣经说呢，神就是爱，他爱我们，也要求我们彼此相爱的。
对，那团契生活里面这个爱是非常的重要。很多的人上一次我们也讲了，如果是来到教会，第一个感觉到这个爱的话，那就是象征着我们基督徒之间懂得把耶稣基督的爱呢，懂得跟别人分享。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团契生活里面学的这个课题呢，就是激发爱心。我们看马可福音12章29节到31节的时候呢，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位文士，他请教耶稣，他问耶稣诫命当中呢，哪一条诫命是最要紧的？那耶稣怎么回答呢？我们看这段经文，主耶稣他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接下来我们要留意的听了，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哇，这里就讲到爱人如己。上一段经文是讲到神，我们要怎么样去爱我们的神，对于人呢，就讲到我们要爱人如己。那希伯来书第10章24节呢，让我们看到希伯来的作者他也鼓励我们，他说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所以我们讲基督教的时候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爱。因为这个爱的源头呢，就是代表我们的神，爱的源头是从神哪儿来的。那我们一群的人群体呢，正是我们实践这个爱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地方。那怎么样实践爱呢？在教会里面，在群体当中，在团契里面，能够把这个爱实践出去。那信徒呢，透过互动的这个关系，大家彼此关怀，彼此去表达，彼此去去带导，去回应，这就是我们把耶稣基督的爱这个流露出去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这也再一次呢，就是回应呢，我们常常呢，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弟兄姊妹呢，觉得我自己一个人过基督徒的生活不就成了吗？为什么我一定需要有一个团契生活呢？那当我们谈到呢，爱是团契生活当中呢一个很重要的特征的时候呢，那我们自己一个人呢，就很难去实践这个爱心。
对，
可能对于爱的很多的理解啊，或者是我们的认识呢，只是从圣经当中我们明白到啊是要爱，但是呢自己一个人呢很难去实践的。但是呢在团契生活里面呢，在肢体之间呢，我们却是能够真真切切实实的去实践这个爱人如己的这个功课。那么到底爱是怎么回事呢？那一般人呢哈，特别是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当中呢，对于爱的那种的看法呢，也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的。
对，
那我们把它比较粗略的分成三个层次，就是爱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第一个呢层次呢，就是爱呢是带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呢，那假如对方具备了某一些的条件呢， 那我才去爱他。
嗯，也就是说这是一般人的一个想法，讲到爱的时候呢就会说，哎呀他是这样的，假如怎么怎么样，假如你对我好，或者是假如你给我这个这个，那我就会爱，这是有条件的，对不对？带有条件的爱，这是每个人都会的。但是呢，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是不是这样的爱呢？我们的主他的爱不是这样的。另外我们讲一种爱呢，就是带有理由的爱。因为你是我的爸爸，因为你是我的妈妈，因为怎么怎么样，所以我爱你。这是一般人，我们通常在我们周围生活的环境里面都可以看到的，有理由的爱。
所以我相信在我们身边有不少这样的情况啊，就是带有条件的，或者是带着理由的。这样呢我们才去爱对方。那但是呢还有另外一种呢，也可以说呢是最高的层次的那种爱呢，就是无条件的爱了。
对，
那就是不管怎么样哈，不管你变成怎么样，或者呢不管呢你所带有的条件呢现在还是不是存在，无论如何我都决定了，我就定义要去爱你。我觉得呢在人间的各种的关系当中呢，可能比较接近这种爱的呢可以说是父母亲对于子女的那种的爱哈。可能我们看一个人会看他的外表啊，看他的条件，然后才决定我要不要去跟他做一个朋友。但是父母亲呢对于自己的孩子的那份爱呢是无微不至的。就算这个孩子外表长得不是很可爱啊，或者他不是很聪明，甚至呢可能他身体呢有一点的残缺，但是作为父母的对待自己的孩子呢还是不管怎么样我都决定要爱你。我想呢作为母亲的素琴姐呢对于这一方面呢有特别深的体会了。
对，养儿女每个父母呢都会疼爱的。那今天如果是在我们的周围，我们有看到有些人他是无条件的去爱的话，你去观察他一定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们基督徒呢信了主之后呢我们领受到耶稣基督他无条件对我们的爱，当我们去尝受到这种爱的时候呢，我们也学他的榜样，我们也去学这种把这种无条件的爱去跟别人分享。圣经约翰福音3:16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爱世人。对吧，他没有说是我爱一些可爱的人，或者是我爱一些听话的人，没有。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他爱世上每一个人。
当我们想到这个团契生活当中很需要有爱的时候，也很值得呢我们去想一想，到底团契生活当中肢体之间的那种的爱呢，应该是属于刚才我们提到的哪一个层次的爱呢？那我相信呢应该呢是属于第三种，那就是无条件
的
爱啊。因为呢这是主非常的清楚呢跟我们讲了，刚才素琴姐为我们读出的那一段的经文哈，马可福音的12:29-31这一段的经文啊，爱人如己呢是一个最大的诫命哈。跟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同样的是两条最大的诫命，是主吩咐我们的。所以呢当我们在一个团契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不能说哎，这个弟兄姊妹他长得不可爱啊，或者是这个弟兄姊妹呢他很不爱主啊，不属灵啊，又或者呢这弟兄姊妹呢他的性格呢我最讨厌了，我最不喜欢，所以我不要去爱他，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真的在一个团契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学习去爱每一个的弟兄姊妹。
对，无条件的爱呢是我们要学习的一样很重要的功课。有的时候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求神给我们力量靠着神的恩典去懂得包容，去接纳对方，去懂得去爱对方。那我们讲的这个爱是这么的重要，我们也讲了这个耶稣基督他是爱的源头，他也告诉我们你们要彼此相爱。那彼此相爱是要有理由的，圣经虽然告诉我们彼此相顾激发爱心，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彼此相爱的理由有几点。第一呢，这是主耶稣的命令。我们前面也提过了，主耶稣他命令我们你们要彼此相爱，爱人如己。那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13 34节里面也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命令，就是一个新的命令，叫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这节经文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文啊！耶稣基督怎么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么样去爱，不要把爱里面放上一些条件。另外约翰一书3:23里面也说，神的命令呢，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呢，是一条我们人人都要遵守的诫命。
所以呢，因为这是很清楚的啊，主的吩咐啊，所以我们一定呢要去遵守，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和恩典呢，我们要努力的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哈。那么第二个理由呢，那就是要见证基督。在约翰福音的13:35里面呢，耶稣呢就提到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当别人呢看到这一群的基督徒他们彼此相爱，很自然呢他们就会追问啊，这样的爱到底从何而来呢？那他们呢就会很受吸引，要认识这个爱的源头，也就是我们的主。我记得素琴姐呢也常常呢在这个课程当中呢提到说，就是啊，在一个新朋友啊，或者呢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进入到一个教会当中，进入到一群弟兄姊妹当中，我相信呢第一个他觉得很惊讶的就是这一群人呢竟然能够彼此相爱哈。我也记得呢曾经听过一位的知识分子哈，一位基督徒，他分享他的见证。他是一位的学者，他也研究基督教很多年的时间，但是呢这些的研究呢都没有打动他要信主。一直呢到啊他到了海外呢去念书哈，他就经历到呢啊一群的弟兄姊妹呢对他很接纳，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但是呢他们啊非常的关心他，为他张罗啊要住的啊要用的一些的东西啊，也常常的邀请他一起的啊去吃饭啊，跟他一同的来查考圣经。他就是在啊这样的啊环境当中呢，他非常的受感动而信主。知识呢啊他是认识很多了，可能比一般我们基督徒还要多，但是他却是因为团契生活当中的爱呢来认识主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你在你教会或者是你住的地方有没有一些外地来的人？如果从外地来的人呢，他们是很需要帮忙，很需要关心，很需要爱的。如果是有的话，你也可以做这个工作，就是说就算是对方他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你也可以把你自己的爱心呢流入在他们身上，帮助他们，关怀他们。这本身呢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传福音我们说有很多的方法，但是呢你去关怀人家的需要跟帮忙别人的真正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感受到那一份爱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哎，你为什么是这样做呢？原来他去追问到底，你是一个基督徒，他就会知道啊，原来信耶稣的人不一样。所以我们说这个爱的力量呢是多么的大。
那么彼此相爱的第三个理由呢，就是要满足我们的喜乐哈。刚才我们提到呢，第一个理由呢是这是主的命令，第二个理由呢就是见证耶稣基督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满足我们的喜乐呢，怎么说呢？那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呢都很有恩赐的，也很努力的去追求，热心的侍奉，但是呢仍然常常的感到不喜乐不满足。很多时候呢这是因为缺乏了爱。在约翰福音的15:11-12，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主这么的爱我们，而如果我们肢体之间也能够彼此相爱呢，我们的喜乐就可以满足了。
是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记住，你如果要想有一个满足的喜乐的话，就记住耶稣给我们的这条命令，我们懂得去把我们的爱 去流露出去，这样的时候呢，耶稣基督他的喜乐就会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心中不但是有喜乐，也会有从神而来的满足。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团契生活，而跟你一块上课一块学习的呢是周素琴和李月欣。
嗯，
哎，素琴姐啊，刚才呢，我们就提到呢，为什么我们在团契生活当中需要彼此相爱呢？
对，
这些的理由都很清楚了。
对，彼此相爱的理由有三点呢，哈，就是主的命令，然后呢见证基督，第三呢就是满足的喜乐。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到底我们不能够彼此相爱的原因在哪里，彼此不能够相爱的障碍又在哪里。
那么我相信呢，刚才我们谈过的这些彼此相爱的命令，很多弟兄姊妹呢都是很清楚的。但是呢，当我们看一下呢，在我们现实的团契生活当中，有时候呢，真的并不是那么的美满，有很多的原因呢，拦阻了我们彼此相爱。所以呢，现在呢，我们也来探讨一下，到底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活出一个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第一方面呢，就是沟通方面呢有困难啊，人与人之间呢，很多时候呢不能够保持那种的客观啊。我们看人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有一种的成见啊，一种的偏见在其中，我们也非常的主观的去看别人，这些的不客观的这些的看法呢，都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的。
嗯，对，这是个性上面的问题。那讲到这里的时候，让我想起有一位姐妹呢，她有一次在我们的小组里面分享当天她所听到的一个信息。那其实那个信息呢，是我们大家一块儿在那里听，我们都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呢，她那天在小组里面分享的时候呢，她就把她的主观的一些看法带出来。我很欣赏这位姐妹，她愿意把这些问题讲出来。当她讲出来之后呢，我们几个人就为她分析这件事情。哎，你刚才听的呢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一块儿听，不是这样有这样的想法。那这位姐妹呢，她也有一颗接纳的心，我们给她这样分析之后呢，她也愿意接纳。那我觉得这个态度呢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人呢都会有盲点，都会有偏见，但是呢，我们不要把这个东西一直存在心里面。你可以把它讲出来的时候，当别人给你分析的时候呢，你有一颗接纳的心，那我们就可以冲破这一关，跟别人沟通之间的障碍就会冲破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哈。有时候呢，我们真的是非常的主观。看到一个弟兄姊妹可能他做了某一件事情呢，因着我们的成见呢，因着我们的偏见，我们就会认定，哎，他一定是因为某一个原因所以他这样去做。但是我们又没有去求证哈，没有跟他来沟通一下。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学习因着爱的缘故，我们打破这些沟通的障碍，尽量的不要一种的很主观的这种的偏见的去看待别人。那另外一个障碍呢，就是自我保护过分的自我保护，
保护自己。
是当跟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呢，不愿意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因为很怕受伤害，也不知道别人的反应怎么样所以呢，当这样的跟别人呢有这种的隔膜的时候，过分保护自己的时候呢，很自然就不能够跟别人建立一种坦诚的关系。那我记得素琴姐呢，她常常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很宝贵，就是当我们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们要持守一个保密的原则。因为太多的时候呢一些很贴心的分享想不到呢跟一个你觉得本来可以信任的人来谈的时候，想不到呢就这么多人都知道我这个秘密那就很难去 再一次重建对别人的那份的信任，
对，
以至于造成了也保护自己，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呢。
对，另外一方面就是妨碍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因素呢，一个原因呢，就是过分的被动。那有些人的个性呢比较内向啊，哈，那如果个性比较内向的话，其实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可以继续不断的改变自己的这个缺点的。我们的优点神会就是使用我们，但是缺点呢我们也要带到神面前求神怜悯，然后呢靠着他的恩典来改进我们的缺点。如果我们是一个过分这个就是被动的人，不愿意去主动跟别人讲话的话，我觉得鼓励你在这里，我抒情鼓励你，你在神面前祷告，求神给你力量，让你能够做一个主动的人。因为一个人他信了主，他领受了神的恩典，他知道神的恩典有多么的好的时候呢，你要有一个心，就是愿意跟别人分享。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个性啊、灵命啊成熟的基督徒呢，他不是一天到晚等着别人来关心你的，他会主动的先去关心别人，先去看看别人。上一次我也说，当我们主动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对方会收到一些得到一些帮助之外呢，你自己主动的人呢也会得到很多的恩典。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的爱的障碍呢，就是缺乏了尊重哈。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呢他本身非常的有才华，可能他的事业很成功他自己有很多的恩赐但是呢有时候呢骄傲呢就会拦阻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有的弟兄姊妹呢有时候有意无意之间呢会看不起身边的弟兄姊妹不会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在言语之间呢很可能会伤害了对方。这样的缺乏了尊重呢也会导致这种情感上的冷漠那么以至于呢两个人都不愿意呢继续的跟对方来沟通的。
是的，还有一方面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缺乏行动。我们看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八节的时候呢，使徒约翰他在这里提醒我们，他说：“小子们呢，我们相爱呢，不要只在言语上和舌头上面，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这个爱呢，我们说我们爱对方，我们彼此相爱，这个不是在言语上面，我们一定要有行动的。其实我说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呢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信仰，我们只是不是只听，我们也要有行动的。爱更是这样，爱是一种维生，爱呢更需要我们的行动来配合的时候呢才有那个力量。
那么最后一方面我们要在这里要讲的呢，就是什么事情妨碍了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呢？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的自我中心一个很自私的人呢是很难跟人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因为别人的需要呢他根本就不是很着重不是很重视。但是呢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在腓立比书的二章四节，保罗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在这里呢并不是说我们要很八卦我们去了解别人在做什么而是呢我们要知道别人的需要，以至于我们懂得怎么样用行动来回应，去帮助这些的弟兄姊妹。很鼓励呢在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呢也想一想，在你的团契生活当中有没有刚才我们谈到的某一些的因素妨碍了肢体之间的彼此相爱呢？如果有的话呢，我们真的要靠着主的恩典来改善。那接下来我们就很简单的谈一谈到底怎么样真正的来实践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了。
第一，我觉得你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决心，乐意跟别人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那你当你有一个乐意的心，愿意跟别人建立这样的关系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一个同理，就是同情别人的心，跟尊重别人的心。
另外呢，你要开放的坦诚的来表达自己，首先自己踏出第一步你愿意成为别人忠诚的弟兄姊妹一个朋友。那么当你愿意首先这样的去坦诚去表达的时候呢，我相信也鼓励呢你身边的弟兄姊妹的。
第三呢，就是你要把自我放下，要懂得把自己的成见呢放下，不求自己的益处，而是 多多的为别人着想。
嗯，第四方面呢，就是你要肯定别人的价值，你要学习呢去欣赏呢你身边的人，也给别人呢有成长的空间啊，不要啊很快呢就加上一些的批评，加上一些的论断。当你学习去尊重别人、欣赏别人的时候呢，你就懂得怎么样去爱别人了。
对，第五呢，你一定要培养一个有敏锐的心去观察到别人的需要，你不是把这个重点呢放在自己身上，你要常常的去观察你周围或者是你团契里面的某一位弟兄、某一位姐妹，他的需要在哪里。当你去有一这种敏锐观察别人的需要的时候呢，神就会在这方面会更多的给你力量，而且使用你的，不单是能够知道对方的需要，而且呢也能够做出这个切实的一个回应。
嗯，那最后一方面的提醒呢，就是我们要放下我们的成见，保持一个客观的心啊，不要随便的去论断人，而是懂得去尊重人、去欣赏人。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关于怎么样彼此相爱的这样的实践的方法，我相信弟兄姊妹呢啊，在道理上我们都知道很多的，就神帮助我们呢真的靠着他的爱啊，以他的爱作为一个动力啊，来帮助我们爱别人。那在这呢也很想呢问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就是啊，当我们说要彼此相爱的时候呢，有没有一条的界限在呢？记得呢上一课我们也谈过啊，去帮助一些啊停止聚会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而同时呢就要不纵容啊这样的一种的情况发生。那我们要知道呢，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呢，爱并不是没有原则、没有界限的。那保罗呢就很清楚啊，保罗对于爱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体会，他也强调说呢，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嗯，是的，这节经文我们要记住，爱呢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呢并不是包容罪恶，爱呢也并不能够违背公义的。我们的神他是爱，但是呢这并不表示神纵容人犯罪。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世上的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正是神的爱和神的公义的一个彰显。当我们学习彼此相爱的时候呢，也让我们能够按照圣经的真理去学习真正的去爱对方。
嗯，弟兄姊妹呢，不晓得呢你听完这一课呢激发爱心的这一讲呢，会不会觉得很困难呢啊，真的要去爱别人呢，有时候呢真的是不容易。但是呢让我们记得呢，在约翰一书的四章十九节里面，约翰呢就提醒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是的
啊，我们的根基呢在于神那里，而神的爱呢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啊爱别人的一个推动力。
嗯，
盼望呢啊我们都常常把神的爱存在我们的心里面，让神的爱呢鼓励我们去实践爱的命令。
嗯，那让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呢，再次的提醒你，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如果没有神的爱，我们也不懂得怎么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他的话语再次的能够深深的打动我们的心，也能够让我们在生活里面把这个爱呢流露出来。好，今天这三十分钟的团契生活呢，我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在爱弟兄这一方面，或者是在团契生活这一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也可以来信跟我们交流的。李月欣和周素琴再次的谢谢您的收听，也求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看那弟兄的好比